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加美讲宗。
欢迎收听加美讲宗。戴德生牧师向中国内地宣教的意向，起先主要得到了来自英国信徒的回应，后来透过文字刊物和宣教士的见证分享，不同国家的年轻人都起来回应这个宣教意向和神的选召，纷纷地投入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宣教合场。在20世纪初，当神的仆人孙德生牧师在纽西兰教神学期间，他为内地会征召了第一对纽西兰的宣教士夫妇，马道康以及高雅琴。上一集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他们在中国西北的服事。当他们立意一生一世服事神，并且认定神呼召他们走上宣教之路的时候，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切的不能都埋葬了，因为他们愿意全然信靠信实的神。上一集提到了马道康夫妇心中一直盼望能去到中国的少数民族中传扬福音，他们的负担是青海高原上的藏民，但是神没有立刻为他们开路，反而把他们留在陕西汉中，直到后来被派到甘肃兰州的伯德恩医院工作。最后说到马家从兰州回到了纽西兰述职，正值太平洋战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他们被迫留在纽西兰，却再一次地经历信心的跳跃。最后在抗战胜利后，他们一家再又回到了中国兰州，继续在伯德恩医院工作。不久，内地会总部又发来了一封调令，让马家夫妇又惊又喜又担心。
哎，雅琴啊，我们又要搬家了呀。
道康，
哎，
小爱莲呢，这两天都有一点拉肚子，不论喂她什么都马上拉出来，
我可真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搬家呢。
哎，可是你知道我们这回是去青海化隆吗？
化隆？那是什么地方啊？
哎，化隆啊，是进入西藏的一个门户，也是藏族人的聚居地。十多年来啊，神呼召我去西藏，今天呢，这个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呢？
你看，我高兴的都忘记告诉你，这上海呢有一群基督徒商人组成了圣光团契，他们对边陲地区的少数民族啊很有负担，希望呢和内地会合作，在青藏高原呢建立一个诊所。
嗯，
上海总部呢就决定把我和贾立克医生呢分派过去。
哎呀，我还记得你上一封给我母亲的家信里还在抱怨为什么要离开新西兰安逸的生活回兰州来自讨苦吃，这啊食物又紧缺，银根呢又紧张，几十名医院职工和几百名病人天天围着你转，让你捉襟见肘的顾此失彼，还要天天防备有人诬告教会医院害死病人。
哎，你就是喜欢抓我的把柄啊。哎，我的信报喜也报忧啊，我不是也和岳母自夸说，哎，我这个放牛娃现在学会了打算盘和拍照片吗？
说笑归说笑啊，道康啊，我知道呢 向西藏人传福音是你的心愿。但是啊，我听兰州医院很多同工告诉我，在青海建立的宣教站，哎，都很短命。我们要进入藏传佛教的腹地，撒旦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哎，我当然知道啊。我最初读的那本《生锈的脚链》的作者连福川教士，他的孩子就是葬在西宁的。
哎，道康，
立刻，小爱莲怎样了？
哎，雅琴也在这里，我刚刚给小爱莲做了全身的检查，化验了她的大便，再和几位医生会诊下来，还是无法断定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应该怎样的治疗，只能请你们这两天不要喂他任何有脂肪的食物，继续观察，继续祷告。
主啊，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藏民的福音事工已经赔上了九位宣教士和十九名宣教士子女的性命，我们又怎敢求主让我们幸免于难？
主啊，兰州医院已经是中国西北最大的医院，我们的爱莲也已经得到了最好的照顾和治疗了，我们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主啊，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跟随主的人纵然应该计算工价，也应该付出代价，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求你怜悯道康和雅琴做父母的心，医治小爱莲的病。作为医生，我们已经达到自己的极限，唯有祈求您这位大医生施行拯救，妙手回春。
马家的小女儿爱莲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徘徊在生死一线，但神最终垂听了大家的祷告，让爱莲逐渐病愈，恢复了健康，和父母手足一起前往青海的化隆。1948年的圣诞夜，马家的三个大孩子从江西古岭赶来，和父母共度佳节。
哎，雅琴呐、
啊，哎，
你看，我种的这个卷心菜、胡萝卜和西红柿，哎，长得还真不错呢。今年的圣诞大餐呐、啊，就全靠他们喽。
哎，你自己腌自己熏的那块猪腿肉呢？舍不舍得分给孩子们吃呢？
哎，怎么可能会不舍得呢？只是千万别告诉他们是死猪肉做的。哎呀，这两个大孩子要是知道爸爸妈妈连买肉吃的钱都没有，哎呀，会伤心的。
哎，本来啊，以为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的局势会平静下来，谁知道还是到处兵荒马乱，上海总部的汇款寄到化隆，七扣八扣之后，哎，只剩下面值的一半。
好在新西兰的弟兄姐妹啊，一直记得我们呢。
是啊，这次姐妹会又寄了一个圣诞包裹给我们，其中有一双时髦的尼龙丝袜子。哎，可惜我们在这个海拔8000英尺的高原上，是永远不可能有机会穿的了。
孩子们都在做什么呢？要不要给他们看看这双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袜子？
哎，他们都围着火炉在看我写的第一本书《披着羊皮的人》。哎，里面呢还有你拍的很多照片呢。
哦，雅琴呐、啊，你本来就很善于写作，这几年呐、啊、忙着带孩子，哎呀，把你的恩赐都耽搁了。我想呢、啊、在将来的日子里，神一定会更多的使用你的。
哎，圣诞一过，孩子们呢就要回古岭上学了。 要再见面，只能等到明年的圣诞节了。
明年的圣诞节，可能啊，要在贵德过了。
什么？我们来化隆才不到一年，你种的卷心菜和胡萝卜才收了第一批，怎么又要搬家呢？这贵德又是什么地方啊？
贵德呢是一个离兰州更远，但是呢离西藏更近的地方。
那贾医生会和我们一起去吗？
这次不会了，因为化隆呢需要他，而我呢也已经和他学会了基本的急救法，皮下注射、静脉注射、缝合伤口、切除包囊、拔牙、矫正倒生眼睫毛的小手术等等。哎呀，这足够应付一个小诊所的需求了。
哦，不，我们的藏文还没有学好呢，怎么可能孤军直入的去一个新的地方呢？
哎，雅琴雅琴，你学藏文一定知道，在藏文里神的名字是除他以外没有更高的，那为了这一位至高者的缘故啊，我们不能再等了，也不应该让藏民再等下去了。那今天收到消息，藏文的圣经费时90年，终于啊已经在印度出版
啊，
我们已经可以拿着藏文圣经向藏民传讲完整的福音故事了。你说我们还等什么呢？
啊，这好吧，让我再想想啊，先不要告诉孩子们，让他们高高兴兴地过一个新年吧。
谁也没有想到，这是马家一家七口在中国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不久，道康和雅琴就带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前往贵德，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小诊所。只读了3年中学的马道康，很快就被当地人尊称为亚加马巴，也就是医生叔叔的意思。但是有一天，道康探访牧民的时候，被乘坐的骡子摔在地上，摔断了好几根肋骨，他只能躺在床上休养。
哎呀！
尊敬的雅加马巴医生叔叔，你要如何医治自己的肋骨呢？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夏娃的时候，亚当会不会这样的喊疼呢？
哎，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我一摔，这摔了好几根啊！
哎，或许上帝要给你好几个妻子哦。
哎呀，有你这一个就够了。哎呦，哎呀，你这个伶牙俐齿啊，应该用来求神为我们预备一匹好马，而不是取笑自己的丈夫啊！
好啦好啦。三个大孩子们听说爸爸骑骡子摔断了骨头，在知府学校里啊发起了一次筹款活动，筹到的钱呢，足以为你买一匹行走稳健的好马。哎，连马的名字呢都起好了，就叫报喜。
是是是，传福音报喜信的人，如果有一匹好坐骑的话，哎呀，一定是如虎添翼的。
爸爸，你疼了半天了，你累不累啊？喝点水吧。
哎，小喜安，哎呀，你真是一个体贴的好孩子。
爸爸，再给我讲一遍，你那个活什么拔牙？
活佛拔牙。哎，
对，等我到了知府学校了，就可以讲给哥哥和姐姐们听了。
好，小喜安真有心。好，你坐过来啊，我跟你说，这话说有一天呐，这一大群马队来找爸爸，去给一位活佛拔牙。这位活佛呢，是住在一个高山的峡谷，从贵德镇上骑马过去呢，要走50英里路啊，而且呢，要经过很多盗贼出没的地方。
爸爸，你出门那天是我看过 最帅的样子啊。
嗯，
我们的小喜安记性真好啊。那天呢，你爸爸呢身穿羊皮袄，脚踏厚底的棉靴，头戴着呢狐狸皮帽啊。
嗯，嘿嘿，如果配上一把藏刀或是手枪，诶，那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藏族侠客了。哎呀，但是呢，我们是福音的使者，不应该佩戴武器的。所以呢，爸爸出门啊，只会背一架照相机。
那么，遇到坏人的话，你怎么办呢？
哎，活佛请来草原上有名的神枪手做爸爸的贴身保镖呢。一路经过啊，很多村落的时候，曾经被爸爸治好的病人也加入了护送的队伍哦。
那他是长得怎么样的呢？
哎，你说活佛啊？
啊，对呀，对呀，他住在什么地方呢？
哎，这个活佛住的地方啊，是由16只牦牛的毛织成的帐篷和很多的藏獒。最大的那个帐篷里啊，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他呢就是掌管附近23家喇嘛庙的活佛了。他的5颗牙齿啊都坏了。但是爸爸呢，只能先拔一颗。
为什么不一起拔呢？
哎，那是因为爸爸已经用听筒呢，听出活佛的心脏是有问题的，担心呢，这拔牙会引发心脏病，危及他的性命。
那如果引发了呢？
那爸爸可能就会被神枪手当作活靶子打死了。
啊，好可怕，那怎么办呢？
哎，所以爸爸呢只能一边拔牙一边祷告。第二天早上起来呢，继续拔牙继续祷告。这每次拔牙的时候啊，帐篷外都有成群的僧侣吹号念经，为活佛祈求平安呐。
爸爸，我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办法。
哦，我们的小喜安有什么好主意啊？
保护牙齿最好的办法就是少吃糖，多刷牙。
怪不得小喜安的牙齿颗颗都是棒棒的啊！但是呢，你要怎么样让活佛喜欢上刷牙呢？
我想就是跟他们先做好朋友，然后呢就再告诉他们这些好办法，就好像我告诉丈人邻居家的小朋友去除头虱最好的办法是经常洗头，他们都不相信我，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告诉他们头发淋了雨就会有头虱，洗头的话只会让头虱越来越多。现在他们看到我一直都洗头又一直都不长头虱，开始慢慢相信我了。
我们的小喜安真是长大了。可惜啊，你一长大就要去江西读书咯。
不到半年，雅琴带着小女儿送小儿子去江西古岭上学，道康一个人留在青海贵德。家里如同坟墓一般的安静，每次出门回来，门口没有那两个小太阳欢迎爸爸的归来，让道康尤其痛苦。令他欣慰的是，陆续有藏人愿意接受福音，甚至有喇嘛离开寺庙脱下僧袍来参加聚会。可惜在青藏高原侍奉的日子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结束了。马家夫妇是内地会最后离开中国的新西兰宣教士，因此他们出关的消息传来，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都作为新闻报道。一家人在新西兰再一次欢聚一堂，但这样温馨的日子能够维持多久呢？
妈妈，我想你和爸爸应该回亚洲了。
嗯，
怎么，你不喜欢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吗？
当然喜欢呢。但是你和爸爸都会说中文哦，而且亚洲还有那么多的华人没有听过福音。
爸爸妈妈一走，不是又要撇下你们了吗？
妈妈，你错了，不是你们撇下我们，而是我们差派你们出去。
就这样，道康和雅琴再次离开新西兰，来到亚洲的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一带的华人中间服侍。15年后，他们在新加坡和孙德生先生再度聚首。
道康、雅琴，谢谢你们赶来参加我的卸任仪式啊！我们这三个新西兰人又见面了。
是啊，
而且是在这里啊，新加坡呀。
哎呀，孙先生，从戴德生先生算起，内地会以前的总主任呢，都是英国人，您呢是第一位非英国籍的国际总主任，这真是我们新西兰人的骄傲啊。
神啊，从来不会因为新西兰小国寡民而忽视我们呢、我们也不要因为才疏学浅而藐视自己。我听说道康去年被学生福音团契邀请成为新西兰宣教大会的讲员，哎呀，激励了很多的大学生呢。
孙先生，没有人比你更清楚我的老底的了。我呢，只读过3年的中学，第一次申请读圣经学院的时候呢，还差点被你拒绝掉呢。但是，神要使用愚拙的人向精英们说话，这我也没有办法。
知道自己不足就是最大的产业，正因为你觉得自己不行，所以呢，比我更善于依靠神呐、也比我更谦和地对待别人。你在菲律宾推广福音书籍的时候，经常有人向我夸你是一流的推销员。当年呢、我拦住你去德加阳光蔬果食品公司做那个什么市场营销员，哎呀，真是耽误你的锦绣前程啊。
你还在拿那件事开我的玩笑啊。哎呀，我常常在想，如果是一份普通的工作呢，我也会尽心尽力的去做，更何况这些都是神的工作啊。
另外呢，我还听说你在新加坡经营福音书房这几年呢，大家都叫你文字先生。你走了之后啊，福音书房不得不聘请2位部门主管来接管你留下来的工作呢。
哎，是我小的时候啊没有机会看书，现在呢不仅有整个书库的书可以给我看，还可以啊作为这个作家太太的第一位读者，我才是文字事工最大的受益者啊。
雅琴呢、
6个孩子
的妈妈不容易啊。你在青海的宣教站里头啊，就在厨房的灶头写成了2本书。现在啊，你虽然已经离开青藏高原这么多年，但是神仍然在使用这2本书，而且呼召他的教会为西藏祷告啊。
我原来呢是想到中国去做一名单身女宣教士的，哎，后来啊都是被道康害的呢，只能围着锅台转。虽然呢、我在中国那10几年里主要负责生儿育女建立家室，但是我没有放弃神对我的呼召啊。
我知道你在圣经学院的时候啊就有文字侍奉和教书育人的恩赐了，后来我听到孩子们都成人以后， 你开始为远东广播电台写广播稿录节目，就知道他们请对人了。你在远东圣经学院开办的那个叫什么基督徒写作课程，现在呀也已经成为国际函授课程了。
最让我高兴的是啊，哎，是去台湾教授一门高级基督徒写作课程，哎，被那么多可以讲纯正国语的学生围绕着，就好像回到了中国一样呢。
嗯，从圣经学院认识你们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
嗯，
我今年退休，你们也已经不年轻了。长江后浪推前浪，接下来要看年轻人如何接棒了。
是啊，我们家的老大呢，是生在陕南的石泉，老二啊，生在陕西的汉中，老三呢，生在甘肃的兰州，老四呢，生在新西兰北岛的奥克兰，老五啊，生在新西兰南岛的本哈，
嗯，
老六生在新西兰南岛的果阿。
哎呀，现在呢，老大已经在印尼宣教，
嗯，
老二和老五呢在泰国宣教，老四在印度宣教。我们虽然没有刻意的把他们献给主，或者说期盼他们继承我们宣教的心志，但是啊，神却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带到亚洲来。
是啊，他们小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两个做宣教士的父母而常年不能够团聚在一块儿，现在啊，我们又因为这些做宣教士的子女而常年忍受分别之苦啊。
嗯，听了以后很感动啊，道康、雅琴，我知道这两样都不容易，但是我也记得你们已经把不能埋葬在新西兰的海滩了。神一定会加添你们的力量，并且呢祝福你们末后的日子。
马道康和高雅琴这一对来自南半球的普通年轻人，因着顺服神的呼召，信靠神的大能，他们行走过西北的黄土高坡，攀登了寒冷的青藏高原，穿越了马来西亚的丛林，穿梭了拥挤的热带都市。他们经历过战争的喧嚣和极限的挑战，尝过了生离与死别的痛苦，也享受过侍奉带来的喜乐和成长。如果问他们的信心秘诀是什么，答案一定是在神面前把不能这样的字眼从字典中删去，并且挖个洞埋在地底下。听众朋友，按照人的角度，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许多不能。我们看环境，看自己的出生，看自己的学历才干，总会觉得这些不能会拦阻我们不被神使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不能在你的生命中对你有什么影响呢？你是否像马道康、高雅琴一样，透过自己的不能更深经历神的大能，叫更多的人得着帮助，叫神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马道康夫妇就是一个真实的见证。